看到的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一件事。所以神在教会中所有的执事的那个侍奉，为了两件事，一个是合一，一个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感谢神，我们这里看到了一个身量，就是良人称赞这个王女是一个棕树的身量，这个棕树是在最干旱的沙漠地，它仍旧长得高大品，这个品质啊，这个笔直，最艰难的环境中间，所以松树是从在最艰难的环境中间为主站立的那个表号，所以在启示录里面特别提到，他们是从大患难中间出来的，他们的得胜是用眼泪来浇灌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了他的生量，这个王女的生量好像棕树。我们也知道棕树是搭祝棚节的啊，祝棚节都是由棕树枝来搭，每一次讲到祝棚节就是说是神人国度里面的丰富的享受啊，只有这个棕树生量的人才能进入国度，这个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感谢主，前面我们讲到王女的脚啊肚脐啊腰啊两乳啊颈项啊眼目啊头发啊，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有一个得胜的一个满有基督长成的那个身量，这个里面是指着他的成熟来讲的。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有一个目标，就是说神看我们生命的成熟远大过我们的工作，这一点一定要清楚的，非常的清楚啊。到底我们是在成熟的道路中间呢，还是在事工的中间呢，成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结局，得胜也是一个每一个基督徒的结局，时间在主的手里面，我们永远绕不过时间主在我们身上那个工作。这个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里面要有一个认知，就是说王女的身量好像棕树。那么这里又提到下面一句话，又提到非常荣耀了，就是说你的良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啊，这里就讲到这个心腹的生命是成熟的。这个得胜的身量呢，不仅仅是得救的一个身量，而且呢它是什么信心跟爱心的成熟。所以基督徒这里的良乳翻译还有一种翻译叫做两胸啊，这个两胸就是信心跟爱心的成熟，这个成熟非常的要紧啊！如果没有光有信心不行，还要有爱心。我们看一些圣经好吗？我们看腓立比书啊，可以看一下腓立比书，请大家翻开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一章啊，我们看第九节啊，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在爱心，在各样的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喜爱那美好的事物，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爱心的硕果累累。这个爱心里面呢是什么呢，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这个爱心不是一个糊涂的爱心，是有知识和见识的，这是一大串的啊，这是一大串，这个叫硕果累累。保罗对腓立比的教会在福音的工作里面就是为这件事情来向他们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成熟的生命是在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啊，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这个里面的仁义就是从信心来的，是因信称义的。你看到没有，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了爱心、知识、见识跟仁义，这就是硕果累累。在我们看普遍的原则就是信心跟爱心。所以弟兄姊妹啊，基督徒的双义啊是祷告与读经，基督徒的品格就是信心与爱心。 你一个活在祷告和读经里面的人，活出来的一个表征就是向着主有信心，向着众圣徒有信心，而且是有爱心。所以末世的教会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爱心渐渐的冷淡，不法的事增多，很多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所以以弗所教会登台从原初挪去，就是因为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感谢神，我们就看到一个成熟的生命啊，它是凉如如其上的果子累累相存，一串一串的。你看腓立比书，这是一大串啊，是什么？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爱心一定要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有多。如果爱心没有知识跟见识，那要出问题啊，出问题的。而且是靠着诚实无果的人，直到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啊，这个。我们还在看一处圣经好吗？看彼得后书，我们大家看一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啊，这里又是一大串啊，我们可以读一下啊，从第一章的第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为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显然不结果子。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的，只看见近处，忘记了他旧日之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你们应当更加的殷勤，是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你看，这就是硕果累累。你看，从生命和前进的事，宝贵的应许啊，有了要加上，有了要加上，有了要加上，从信心开始到爱心结束，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两兄啊，这个硕果累累，这是一个得胜生命的一个彰显啊。所以我们从腓立比书啊，我们看到这一大串的跟彼得后书的一大串，你看见没有？这个祷告是保罗就是在对腓立比的教会，彼得在末世的时候提醒那当时散住在十二支派的犹太人，他们里面的很多的包括外邦的教会怎么来在这个信心跟爱心上硕果累累。所以一个得胜的生量的生命表现在怎么，就是信心。所以罗马书讲得很清楚，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信心的成长就是生命成熟的一个标志，爱心的成长也就是一个生命成熟的标志。如果我们在信心上没有成长，在爱心上没有成长，那我们还是幼稚。所以盼望圣徒给我们看到这两串硕果累累，都是讲到信心跟爱心啊。我们还可以看一节圣经啊，哥罗西书，我们可以看一下，请大家翻开哥罗西，请大家翻开哥罗西书啊。这里保罗有一个祷告啊，这个祷告啊，这个是讲到就是说，但是呢这也是一串果子啊，但是这串果子呢非常的荣耀啊。它是怎么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第一章的第六节啊，第六节啊，我们看见一个福音果子的增长啊。我们从第四节读起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的真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你看到吗？这个就是一串。你看到这个里面就讲到什么？讲保罗在这里祷告，就讲到信心 啊，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和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道上所听见，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真知道神这个恩惠的日子，你看见这个就是硕果累累，因着信心跟爱心的增长啊，然后呢，他这个福音结出了果子，硕果累累，很多的人得救。今天很多人的得救根据什么？根据教会的你的信心跟爱心，没有信心跟爱心不会带进福音果子的那个增长，那个增长。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个成熟的生命啊是什么呢？是在以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就是信望爱，对不对？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这福音也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它的规律是一样的，在别的教会如此，在哥罗西也是如此。一个教会要有一个福音的一个收获，必须是在信心跟爱心的一个成熟，这个非常荣耀的一个成熟啊。那么所以我们很感我们很感谢神的啊。所以我们才可以读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的第六节啊，你看见啊，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看到没有？哎，信心坚固，感谢的心，这个根是在哪里啊？在这个根是在那个真枝子，在葡萄树上，它就生根建造，有了根，建造就出来了啊。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的，你看这个就是三串硕果累累，这个三串硕果累累都是跟信心、爱心有关系的。这个就是这个信心，就是讲到两胸啊。所以一个得胜的一个身量里头，我们看见啊，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的两胸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啊，累累下垂啊，就挂下来，累累下垂啊，一大串一大串。你在彼得后书看到一串啊，你在腓立比书看到一串，你到哥罗西书看到一串啊，你看见没有？但是这个原则呢，在哪里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可以再把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再读一读啊。请大家翻开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非常宝贵的啊，这个圣经大家都非常多了啊。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说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我与你们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也藏，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事。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就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说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你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你看这个就是多结果子的一个根源。所以这个戴德森弟兄就读懂了这个意象，他后来生命里面有个很大的转机跟释放。什么叫多结果子？就是枝子在葡萄树上。一个得胜的生命一定是被修理的，被干净的，修理干净的。所以枝子藏在葡萄树上啊，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多结果子。你看到没有？两次讲到多结果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那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祷告蒙答应，你们就多结果子。哎，硕果累累，就是这个。所以诗篇讲到的就是说啊，像一棵树栽在西北方，按时候结果子，要时间的啊，这个非常重要。结果子不是一下子的啊，可能一个工作的成效是一下子开始，果子需要时间，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 也必也是什么也不枯干。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看到第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这个果子是有它永远性的，在属灵的里面，神不要叶子，要果子。从创世纪里面，人失去了那个福分，就是生命树的果子，人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做裙子来遮盖自己。神不要外面的那个茂盛，神要那个生命的那个彰显的成熟，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就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讲到了一个内住生命的交通生命，是一个结果子的原因啊。那么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加拉太书啊，请大家翻开加拉太书，请大家翻开加拉太书啊，这些圣经都很熟悉了吧？历史讲到的人都常常会提起这些圣经，请大家翻开加拉太书。那我们看到第五章啊，这里面就有，那么第二十二节啊，这个就是硕果累累。这个原因是什么？圣灵啊，圣灵。你看圣灵跟十字架连在一起的，你看到没有？一讲到圣灵，一定有十字架啊。所以我们看见啊，圣灵是内在的原因，十字架是外在的环境，一定是的。圣灵跟十字架合在一起，我们看啊，第二十二节，第五章第二十二节，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就是信心啊，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是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十字架。这里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圣灵，一个是肉体，肉体会产生它的结果。从情欲撒种的，一定从情欲受败坏；从圣灵撒种的，一定从圣灵的永生。加拉太书里面给我们看到的这一串说的，讲到这个果子的多样性，是基督生命多样性的一个成长。里面讲到什么？就是仁爱开始，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一大串，硕果累累。这个就是什么？他是靠着圣灵经历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啊，圣灵跟十字架连在一起。圣灵跟十字架，十字架那就是一个修理的工作，圣灵就是我们一个内住的原因啊。这里面就给我们看到这一大串丰盛的果子，所以感谢神啊！所以我们读了这些圣经以后，你就知道啊，就是说他的信心和爱心如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它的根源是什么？信心跟爱心。那么我们在这里啊，就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啊，这些啊累累下垂的生命啊，累累下垂的生命是为着什么？为着什么？为着喂养和供应。感谢神。所以他这里中文翻的和粮乳啊，粮乳就是喂养的、供应的。所以以利沙代的神，神是一位以利沙代的神，就是喂养供应的神。神今天在教会里面所做的工作就是喂养和供应。教会如果没有这个信心跟爱心的喂养跟供应，教会不能成长啊。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啊，我们看到一大串一大串的一个成熟的生命啊，怎么来结果不止啊。这里有一个很重的原因，就是祷告。保罗他认识到教会那个成长的路的一个轨迹，成长到怎么样一个地步，彼得也看到了这个成长的轨迹是如此，约翰也看到了，约翰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保罗记载在加拉太书、在腓立比书、在哥罗西书啊，彼得是给我们看到了在彼得后书啊。所以我们感谢神，所以信心跟爱心的成长就是教会今天圣量，一个得胜者圣量的一个标志啊。好，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啊，以弗所书，请大家翻开以弗所书。以弗所，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那么这节圣经呢是所有的教会，特别在末世的教会，特别要念的一卷圣经，讲到五重执事的一个服事啊，五重执事的服事啊，我们来看啊，我们看从十一节开始啊， 他说他所侍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我们在这里看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当一个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是什么呢？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姓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需要有一个年日，只等到众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身量就是棕树的身量。所以以色列人经过马拉以后，他到了以林，有十二水泉，那里有十二棵棕树，非常宝贝的啊。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到一个经历所带出来的一个得胜啊，从经历里面所带出来的一个得胜。所以我们因为旧约的话，我们没有时间，我们不去查考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王女啊，她那个身量是已经得胜的啊，是一个身量。所以她离梁鲁鲁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啊，她能够有一个喂养和供应的那个生命啊，来。那么第八节我们来看啊，他说：“我说我要上折棕树，抓住枝子。”又提到梁鲁啊，愿你的梁鲁好像葡萄累累下垂啊。前面是讲到果子的多样性，后面就单单提到葡萄。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我们的主要与这样的一个生命是联合的。这个也就是说，当长到啊一个得胜的身量的时候，也就是他不仅仅是得胜。主耶稣在七个教会中呼召的就是得胜者。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我们刚才读到九章的时候，拿着棕树枝，这些人就是从大患难中间出来的，大患难中间出来的。所以这一般的人是什么呢？是被主所抓住的枝子，非常重要。我读到这个抓住的枝子啊，一个与主联合的人是被主握在手里的。所以我们看一节圣经好吧，启示录，大家翻一开啊，启示录，请大家翻开圣经启示录第一章，我们看啊，第二十节啊，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我们再看第二章的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拿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们特别注意，他右手拿着七星，就是握住七星，是教会的使者，是得胜者。这些枝子是被主所抓住的，这很重要啊！今天很多的人不在主的手中保守，每一个得胜者，就是说有基督身量的人，都是被主所抓住的枝子。哈利路亚！你跑也跑不掉，抓住的。所以约翰福音第十章说：“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的手中夺去，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父的手中夺去。”你看吧。这里有一个抢夺，仇敌最大的一个对付就是男孩子。这帮人是什么？弟兄胜过他是以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虽至于死不爱惜自己的魂生命。今天仇敌不注意那个一般的，一般的基督徒，他不值得。他所有攻击的都是什么？那些得胜、有得胜意愿的那些圣徒。但是我们在这里感谢神。这些教会的七星的使者发光的晨星都是在主的手中，被主所抓住的。他不仅主不仅要与这些得胜者联合，更要与这些得保守这些得胜者，用大能的膀臂在那里保守他们。所以犹大书就是讲到神有一个保守的恩典在末世的时候临到这一帮渴慕主的人，一个成熟的得胜者，谁也不能把他们从主的手中夺去，谁也不能把他们从父的手中夺去。这里有两双手， 因为这里的羊比万有都大，这些羊子不是迷失的羊，不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这些羊就是听牧人声音的羊。也就是说教会的得胜者啊，所以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一个得胜的声量产生硕果累累，而且这个硕果累累是什么？主要以这个中树枝什么联合，而且抓住他的枝子。弟兄姊妹，我们读到这里何等的安慰，一个愿意的成熟的生命，虽然撒旦的攻击是那么厉害，他永远在神的保守当中，谁也不能把他们从神的手主的手中夺去，谁也不能把他们从父的手中夺去。你看到吗？这里有一个争夺。因为你要知道，当得胜者产生的时候，整个的宇宙就得胜了，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龙就摔下来，那个撒旦就摔下来，地上的大灾难就开始，教会被提。所以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取去的是什么呢？就是得胜的，撇下的呢就是失败的。这个取去的就是主啊，抓住了。什么叫做被提？就是抓住拉上去的意思。被提什么意思？抓住把它拉上去，拉上去，这个就是被提。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他要抓住这个枝子，你看见没有？多么宝贝的一个应许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得胜的身量是握在主的手中。我们看一看好吧，约翰福音第十章的这节圣经好吧，非常宝贝的啊，很熟悉大家啊，是讲到好牧人跟羊的关系。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27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你看到没有？这些羊是听着羊主牧人的声音，跟随着牧人，就是愿意在这条道路中间的，有手抓住的，被主的手所抓住的，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的手里夺去，谁也不能把他们从父的手里夺去，双保险。所以我们看，感谢主，在雅各书里面看到一个得胜的身量，一个硕果累累的人，主要与他联合。我们前面讲到的他要与主联合，这里就是主要与他联合，而且呢要在那个抓住。但是呢前面的里面呢讲到硕果累累，后面呢讲到月里的良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这里讲到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一个前面是讲到结果的多样性，后面是讲到它结果的纯叶性，就是葡萄园。这个葡萄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要用榨的做酒的。你看到没有啊？后面是讲到酒了，这个酒就是什么？葡萄所酿成的，葡萄所酿成的。这里有讲到就是说啊，这个喂养啊，这个成熟的生命是经过了什么？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的。我们每一次提到葡萄都是跟修剪连在一起，跟十字架连在一起。所以我们的主盼望我们啊，是如同葡萄下垂。你要知道一个葡萄的结果是经过园丁的修剪的。我们刚才读到那个约翰福音的葡萄园，我们知道啊，凡是他的枝子他都要修理干净。所以他在那里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信心跟爱心是经过很多痛苦的对付十字架的道路而工作着，成为什么？供应人的美酒，供应人的美酒。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啊，第一个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去是讲到结果的多样性，后面就是讲到这个结果的原因是什么？是经过十字架的。所以我们讲到这里有一个葡萄园，所以我们感谢神啊，我们在这里讲到一个身量，也讲到一个得胜的身量啊，而且主与他联合，而且呢结果累累。我们刚才读到圣经里面有一串一串的结果啊。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讲到王女前面的鼻子是什么？是仿佛大马士革的黎巴嫩的塔，讲到他的高手啊，讲到他的一个辨别的力量。但是我们这里的 讲到这个鼻子啊，气味香浓苹果啊，这个前面是讲到那个鼻子的那个方向啊，树林的嗅觉它是有目标的，是朝着大马色的黎巴嫩的塔。我们想到大马色是保罗领受意象的地方，领受意象的地方，所以大马色后来就成为了保罗一生的见证。所以保罗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种天上来的意象，他的一生在亚基巴王面前就是说没有违背那种天上来的意象，大马色的意象。当然这里的鼻子呢，我们感谢主是闻到他的气味。我们知道一个住在苹果，吃过苹果干，在苹果的荫下啊，他尝过主恩的滋味，在主的生命的遮荫底下啊，他属灵的嗅觉他一定有馨香之气流露出来，他能闻到基督的那一个馨香之气，如苹果的香气，他知道什么地方有神的同在，非常非常荣耀的，他有属灵的那个荣耀的嗅觉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这个非常非常荣耀的。他的鼻子啊，他不是在旧约里面是一个塌鼻子的人，他里面有属灵的一个直觉，有一个嗅觉，有一个嗅觉，他知道这里有主的同在的一个辨别力量，他知道这里有死亡的空气，你一碰就知道，在教会的光景里面有一个嗅觉。所以感谢主，一个成熟的生命就是嗅觉敏锐的生命。幼小的当中是吃喝，到最后你就能够辨别这个味道，这个味道不对。今天这个教会的光景，它能辨别啊，它能辨别这个气味到一个怎么样的程度。所以感谢主，旧约里面所有的祭司不能塌鼻子啊，塌鼻子的。所以我们前面讲到属灵的嗅觉有目标有方向，这里的他能够闻到那个基督的馨香之气，那个生命的那个气息啊，这个生命的气息。所以说气味香如苹果啊，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它有属灵的。在圣经里面讲到苹果都是基督生命的一个表征，他闻得到这个地方有基督生命的一个流露跟彰显。所以弟兄姊妹啊，为什么很多人会去 IHOP 呢？为什么很多属灵的团体很多人愿意去聚会呢？他能闻到啊，这个苹果的香气，这个就给我们看到他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嗅觉，非常的敏锐啊，嗅觉敏锐。那么接下来我们知道啊，在这个在一个王女的一个成熟里面，我们又要提到口了啊。这个口是什么呢？如同上好的酒啊，上好的酒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啊，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上好的酒啊，就是用好酒直到流到如今，那就是主耶稣在迦南娶亲的宴席当中以水变酒。圣经怎么说啊？你倒将好酒流到如今。他知道酒用尽，他认识自己的贫穷，也认识今天要学习顺服。在一个认识贫穷的人、学习顺服的人当中，他的口能够医治人的创伤。在箴言里面讲到酒，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啊，请大家翻开箴言书。箴言讲到酒有一个功能，请大家翻开箴言。箴言第31章啊，我们看啊，第6节啊，我们看啊，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可以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不再纪念他的苦楚。你看到没有啊？这是利木以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导他的箴言。讲到酒有一个作用，就是忘忧啊，忘苦，就是给伤心的人。所以他的嘴是一个上好的酒。我们记得那个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给大家翻到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请大家翻开路加福音啊， 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看见一个撒玛利亚，他有什么呢？有一个在强盗手里打得半死的人，他动了慈心啊，利未人走过去啊，祭司走过去啊，只吓到耶利哥啊，是一个伤心破碎的人。第三十四节，上前用油和酒再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店里去照应他。你看到没有啊？一个就是他，就是那个忘忧的，还有一个就医治。所以我们在这里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人的里面的口里面流露了上好的酒，上好的酒能够供应人，能够医治人，能够安慰人心灵的创伤。他这个就是一个先知的职分，就是安慰、造就和劝勉，非常荣耀。所以感谢主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啊，我们从第七章王女的第一节一直到讲到这里啊，从嚼开始一直讲到口，这个是一个成熟的生命啊。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嚼是差遣啊，我们一直讲到这里，一个得胜的身量，硕果累累的身量，他有什么？他在这个硕果累累的身量中间，我们特别提到了鼻子与口，鼻子才代表属灵一个分辨的力量，口代表他能够安慰、劝勉、造就，能够做医治别人的人。一个不成熟的生命是没有办法医治别人，只会伤害别人，一句话叫别人受伤。但在这里他的口如同上好的酒，所以感谢神呐！啊，真是这个是何等美丽啊！啊，是一个这个新郎称赞这个王女的一个得胜的一个生涯，所以我们感谢主，而且主愿意与这样一个得胜者在那里联合，而且呢，能够在主的这个抓住这根枝子啊，他是在所有枝子中间的一根枝子。所以我在这里听到这里的时候啊，我总觉得就是说，哇，这个里面才有一个生命真正的服侍在里面，真正的服侍在里面。我想有点，请你们有点反馈好不好？我想听到这里有点反馈啊，请圣财弟兄给我们有点反馈吧，好吧？
好。
哎，你讲一点，弟兄。
他这里讲到这个棕树，你刚才讲了这个棕树是那个得胜的标志，哈。对，我这条是理解不深了，那个看。
嗯嗯。对，
那是
你讲。
他两次提到这个。良乳有其上的果子，你第一次提到是那个果子的种类，第二次提到你讲到那个果子是第二次那个有那个葡萄果实类的是指什么东西？
果子的纯一性
啊，
纯一。它是为做酒的了。
嗯嗯。
后面提到上好的酒了。
嗯。
他要经过对比，这神的目的就把它要压榨，你知道吗？
嗯。
前面是一个累累下垂，是为着喂养的，后面是为着供应的啊。就像他的口乳上好的酒啊。
嗯。
这个里面，所以两次提到良乳，良乳就是两胸，就是信心跟爱心。我讲了硕果累累啊。啊，我们请老戴弟兄再有点分享，好不好？老戴弟兄，
哎，我是觉得你讲的挺好哎。然后我是今天刚从闪电狗去参加你们西安的那个什么拆船大会刚回来。
我
们6:50到，刚回到家，然后我就赶快上来，这个是在听，我只是听一听你这个讲解的这个原来一些这个 对这些有些经文不是很理解，然后听一下你讲的这些寓意，
嗯、
我讲的挺好，讲的挺好。
嗯嗯嗯。
有没有去这个参禅大会啊？
我没有去，我这次没有，我同学去了啊。很多李辉也去了啊，李辉没有去，李辉去 IUP 了。这个朱建去了，这次聚会好吗？
很好，有3400多人呢。
哦，
他们组织的很好。
那个感谢主啊！那我没有去，我这次没有去。我神学院有些，因为我这里还有服事嘛，我就去不了嘛这里。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李辉在线上吗？李辉现在？
他没有上来。
对，他没上来。
那个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成熟的生命的一个表征，就是硕果累累。这个硕果累累，我们刚才查了很多的圣经。好了，我们这里看到了啊，这个我们讲到了一个成熟的生命的内心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女子啊，这个女子，其原文是女子说，其实没有啊。她说：“为我的良人夏夜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中。”啊，这个是什么呢？上好的酒流入不出来。为的是什么？他所有话语的指示的供应是为着什么？为着叫良人得着满足。所以一个成熟生命的祷告是叫良人得着满足，不是叫自己得着满足。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祷告非常重要。祷告的目的和动机是满足自己呢，还是满足神呢？叫主的下咽舒畅，叫主里面得着满足。我们很多时候的祷告都是为自己，让自己要得着满足。所以主祷文里面讲到三个愿：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愿神的心意得着满足。为什么圣经说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别的都要加给我？如果主的心得不着满足舒畅，那我们能得着满足吗？所以我们感谢主，这里女子她有一个祷告，就是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叫主的心得着畅快，叫主的心得着畅快。我们记得啊，在腓利门书里面，我们记得腓利门跟阿尼西姆叫保罗的心得着畅快。保罗一生的锁链到了罗马阴司的地牢，亚细亚人到最后都离弃他。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叫他里面满足，谁呀？阿尼西姆。阿尼西姆当然是个奴隶了，他在他的主人腓利门家逃出来以后，他说：“你屡次叫我得着畅快，叫圣徒的心能够得着安慰。”在以赛亚书里面啊，他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就心满意足。我们今天的主对十字架的那个苦难劳苦的功效，有几个人能够得着满足呢？他自己能不能得着满足呢？一个成熟的生命都是为着主的满足而活在那里。他说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也就是说这个里面就是说能够喝这个酒啊，不梗在这个喉咙口，我从小最怕吃鱼，这个鱼刺啊梗在这个喉咙口，非常痛，非常难受的啊！你一定要把它拔出来，这个叫梗在这个喉咙口。今天很多老底家的圣徒，主耶稣把他们含在嘴里，啊，但是总有一天要吐出去。这些人不能叫主下咽舒畅，主只能把他吐出去，不能也不能。对不对？如果我们读老底家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一般的人是今天就是末世教会的光景，教主不能下咽舒畅，主只能把他们吐出去作呕啊！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就是说女子说我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就是一个经过十字架对付的生命，教主的心得着满足，教主的心得着满足。所以我们记得薄饼聚会的时候，主耶稣把杯拿起来说：“这杯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 是罪得赦，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得到成就在神的国里和新的那个日子。这里的葡萄汁就是上好的酒，叫我们的主什么下咽舒畅。主就是那一棵真葡萄树，我们就是他的枝子。一粒麦子如果掉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啊，这个给我们看到这个喂粮的良人的嘛，下咽舒畅啊，他成为一个上好的酒。还有一个什么，流入睡觉人的嘴中，苏醒别人的灵魂。一个上好酒的人呢，他能够叫睡觉的人清醒过来。睡觉的人在圣经里面讲到帖撒罗尼迦前书说，后书说，我们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流入睡觉人的嘴中，能够唤醒别人。一个成熟的生命能够唤醒别人的，是一个守望者。我们今天到底能不能唤醒别人，这个非常重要。先知的职事不仅仅是替神说话，更是唤醒别人，唤醒以色列人，这个就是先知的职事。祭司的职事就是负担，祭司是什么？代祷，为众圣徒代祷。今天的祭司就是为众圣徒代祷，是把神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前。先知的职事是什么？从神那里领受话语来传给神的儿女，唤醒神的儿女。我们可以看一些圣经啊，我们可以看一些圣经，罗马书我们可以读一下，请大家翻开罗马书。罗马书第十三节，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感到啊，保罗这个人就是有上好的酒啊，上好的酒。他在第十一章他怎么讲？第十三章的第十一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可以趁早睡醒的时候，你们要得救，比初醒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当不惧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国咒，不可荒言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正经激动，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个就是上好的酒唤醒。这个奥古斯丁就是读了神这句上好的酒，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的母亲叫莫妮卡，后来他就听见神在那里唤醒他，就是上好的酒流到了什么睡觉人的嘴中，他接受了这个话。奥古斯丁也就是因着这个上好的酒，生命有了大改变，从摩尼教里面，从放荡的生活成为中世纪的教会的柱石，成为教父时代教会的柱石。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神学的思想还是从这个奥古斯丁啊，这个马丁路德、加尔文过来的。这是一个教会的正统，教会的时代。这个奥古斯丁是一个转折，很重要的转折。它里面有一个唤醒别人的功效啊。我们再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请大家翻开以弗所，以弗所书，你看第五节啊，这里又是一个唤醒啊。他怎么说呢？第五章第十三节、啊，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下面主，所以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的基督要光照你。你看，唤醒沉睡的人。我们再可以看看帖撒罗尼迦这个后书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啊，你看啊，第四节啊，第五章的第四节啊，第三节可以读起啊。 人正坐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领导他们，如同采纳领导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领导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不咒之子。我们不是说黑夜的，也不是说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惊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是活不咒，尽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颈紧身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接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什么唤醒，流入睡觉人的嘴中。所以感谢神啊！什么叫做守望者？什么叫做祭司的职分？什么叫做先知的服事？就是把上好的酒流入到睡觉人的嘴中，唤醒他。一个叫主的心叫做满足，一个叫沉睡的人叫做苏醒。这个就是一个得胜者啊，他的侍奉跟动机啊，给我们看见的。好了，我们到第十节啊，我们看到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啊。所以整个的雅各书啊，可以分为三段啊，是可以分为三段啊，可以分为三段。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呢？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他也恋慕。前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第六章，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啊。我们再看到雅各书的第二章，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就也可以说雅各书分为三个阶段。第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这个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说他的生命是单单属于主的，叫良人满足，成为一个恩爱的结晶，良人就恋慕他。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施洗约翰的见证啊。这个见证是什么见证？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我们从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属我的良人，你看到没有？他没有己的成分。第一次的时候我们看雅各书啊，是第二章，他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你看到没有？我非常厉害的啊，所有的追求这个动机也是我。到了第六章他说改变，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有了奉献，但是他还是一个以极为中心的追求。到了这里看，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不断的成熟。什么叫做成熟？成熟到一个地步，就是舍己。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必衰微。所以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宝贝啊，他已经成为了啊，这一个恩爱的杰作，是单单属于主的啊！而且他这个舍己的那个生命一直在那里成熟。到了第十一节，他在这里他怎么说呢？他不仅说前面我们看到雅各书里面答应的呼召，有十字架的呼召，有复活的呼召，有克西马尼园的呼召，但是这里他是什么？与主同行。所以我们在整个圣经里面讲到义人跟完全的人有一个标准，就是与神同行的人。挪亚如此，亚伯拉罕如此，以诺更如此。所以我们读到创世纪啊，在塞特后裔的那个族谱当中，以诺是第七世孙，在该因的谱系当中，以拉麦是第七世。所以犹大书里面讲到亚当的七世孙以诺。以诺是什么样？他说与神同行三百年，神就将他取去，他就不再是。他所有的一个背提的生命，就是与神同行的那个结果。所以这里他里面有一个与神同行的灵，非常的重要。一个成熟的生命就是与神同行的。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这是阿摩斯书给我们看到，他里面这个同心啊，同行啊，他说我的良人来吧，你看我们，你看到没有？你我们，他与这个良人不能分开。这个里面就给我们看到一个 生命当中一个最高的境界，就是与主联合的境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个也就是当一个得胜者给主开门的时候，他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同行了。这个里面是良人呼召他们啊，他里面的敏锐到一个地步，他就有反应，他说我这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往，可以在村庄住宿。这里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田野，一个是村庄。田野代表什么？代表白日的工作。村庄代表什么？村庄代表黑夜的寄居，寄居。所以他与主同行的一个结果，能够进入国度的那块田，教会的那块田。所以圣经讲，我们是神耕种的田地，是神建造的房屋。这块田地需要耕种，但是他不是凭着自己去做工，他每一次的工作是与他的良人一同同行的，往田间去，往田间去什么？耕地。教会是神耕种的田地，也是神建造的房屋。日头平息的时候，当我们与主同行的时候，我们强留他的时候，他就与我们同住。这个就是村庄，所以我们记得伯大尼就是一个村庄，那里能够接待主，也就称为无花果树之家。有一个村子离耶路撒冷就六里路。每一次提到村庄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伯大尼是主什么住宿的地方啊。主最后一个礼拜他不是进耶路撒冷住在圣殿里，他是早晨去耶路撒冷，晚上回到伯大尼，就是这个村庄里面啊。我们可以看看那个，我们可以看翻路加福音啊第十章啊。第38节啊，他定义往耶路撒冷去啊，定义往耶路撒冷去。他进了一个村庄啊。第38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来，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的家里。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他的道。我们讲到马大跟玛利亚，哎，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村庄。晚上主耶稣一直他在无花果树之家住宿。田间啊是劳作收割的地方，我们记得路德是在波阿斯的田里是麦穗啊。今天我们里面有两个境界，一个境界是在田间啊，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你在教会的工作里头，我们与主那里同行同工，还有一个我们在村庄里啊，村庄。这个村庄像伯大尼一样，我们与主同住。爱主的人，不管你在地上怎么样，总是寄居的啊，在一个村庄里面啊，与主同住，好像伊玛忤斯的这个村子一样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啊，今天他与主同行啊，与主什么同工，与主同住。所以弟兄姊妹啊，一个与主同住的人，才能与主同工。今天很多的人说我要与主同工，你的工作的源头到底是什么？你我，你有没有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主啊，你要跟我一起走。所以这个摩西说，你如果不与我们同行，就不要把我们带上去。以色列人所有的得胜是越跪在前面，离开百姓2000胄，神的同行同在，就是教会的得胜。如果我们的神不同在，我们的工作再大也没有果效。所以同行的人才能与主同工，与主同住啊。我们可以看一看啊，这个两处是一段圣经，一处在哥林多后书，我们看一下，请大家翻开哥林多后书第6章，哥林多后书我们看见一句话啊，我们是与神什么 同工的，我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你看保罗他在哥林多的服事里面，他特别讲到不仅仅他周围有一批同工，他说我们是与神什么同工的啊，这个是田间，这个是田间。所以在整个哥林多教会提到教会，神是耕种的田地，建造的房屋啊。你要知道还有一处，我们看看约翰福音，我们请大家翻开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一节啊，我们这圣经都很熟啊。这个就是村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并不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我要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加利利人的犹大，说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的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什么同住。这个宝贝吧，啊，非常宝贝啊。所以同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有三点：一同行，第二同工，第三同住。这个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抓住这个要点，一个与主联合的生命，一与主同行，同行怎么同心？所以来吧，我们可以往田间去，这个就是同行。到往田间去干什么？就是同工。第二个，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布达尼的见证啊，整个就是布达尼的见证，也是伊玛胡斯最后门徒的一个见证，主与他们同住，主他们强留住。那天晚上掰饼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就明亮，结果他们立刻回到耶路撒冷啊，又参加一个查经会，他们路上从解开圣经给他们，回去又把圣经解开啊，他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这在路加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同住啊。所以我们感谢神，所以老底家的教会就是你与他，你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这个也就是同住，住在基督里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啊，我们特别第十一节，我们特别宝贝啊，跟前面的呼召不同，他是愿意与主同行啊，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神就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他背弃以前，他已经得着神喜悦他的名证，非常重要的啊。所以特别注意啊，一个成熟的生命是与主同行的，与主同工的，与主同住的啊。同行的人就是一条道路的人。同工是我们一个做工的一个原则问题，同住就是我们的生活。所以道路、侍奉、生活三者决定了这个成熟生命的这个彰显在哪里。一个成熟的生命他一定有道路的，一定知道这条路怎么走的，羊听牧人的声音，他知道怎么走，这个是什么？与主同行。第二个，他在做工的里面，他每一件事情是与神同工的，是神奥秘式的管家。保罗讲我们乃是与神同工，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他不会忽略这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是你凭自己的热心呢，还是与神同工呢？这个很重要。而我们可以往田间去，不是你往啊，你一个人啊，你要你我啊，所以我们跟你我啊，然后呢在村庄住宿，这个是什么？同住。这个就是布达尼的见证啊，所以特别要注意啊！我把这个三个词我再讲一遍啊，再讲一遍：一个得胜的生命是与主同行、同工、同住的这个三个境界啊。这个就是十一章给我们看到，我的良人啊，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可以我可以在村庄住宿啊。好，你看到第十二节，我们看到啊，他有一个做工的中心，就是为着教会。为着教会，他所有的工作是为着教会，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努力殷勤的人，努力殷勤的人。所以他的工作里面，他的所有的那个工作的里面是找的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不得了，他是何等的殷勤。我们刚刚他不是一个闲站的人，他不是一个吃闲饭的人，他是一个努力的人。他在教会的服事，葡萄园里面的服事，他是何等的殷勤，一早起来就进到葡萄园。他这怎么起？我们早晨起来啊，所以弟兄姊妹，早起非常重要。今天教会里有几个人成功的？ 我们早起在葡萄园，所以很多人早晨起来的代祷守望，这个葡萄园就是教会，众圣徒就在它里面。你有没有为众圣徒代祷？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很懒惰啊，所以前面的圣徒讲，懒惰的人连魔鬼也不要他，魔鬼都不要他。我最近在一个地方打工，有一天乘巴士回来的时候，摩门教的人，哎呀，年轻人长得真帅啊，门口这个胸前别着一个卡，很殷勤在传他们的所谓的那个信仰。但是今天有几个基督徒能够这样传耶稣呢，传福音呢？在牧师的教会，一个普遍的东西就是懒惰。所以早晨爬不起来，你像大卫一样的，日头平息以后，哎，就看见试探了。你早晨爬不起来，你就看见试探了。最后你看他的一个家族差一点灭亡。所以早晨很重要，早晨非常重要，早起非常重要。就像旧约以色列人的玛纳，太阳没有出来的时候去拾玛纳，你太阳一出来，这个玛纳就化了。主耶稣是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所以一个基督徒的早起就决定了他生命的一个成熟。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有早起的侍奉的一个习惯，所以叫晨更。在大陆很多生命丰富的人，他早晨起来的早起是非常的。我认识一个老姊妹，100多岁离开世界，106岁，几十年晨更4、5点钟起，他就是为众圣徒、为教会在那里守望祷告。今天教会为什么不复兴呢？早起的人太少了。从前的圣徒们，他是交通说，他盖的被子都是很薄的，很薄的，他就怕就是耽搁爬起来。今天人啊，赚钱的早起的力量很大，但是为着主早起很难。你看我们的主啊，当加利利加巴农的工作一开始的时候，天未亮的时候，他就到旷野去祷告。主耶稣是一个早起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啊，你在哪里去，那帮门徒们也要早起来跟随。我们读一读好吧，马可福音好吧，我们来读一读马可福音，请大家读一下马可福音1章35节啊，我们来看啊。次日的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他的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他就对他说：“众人都在找你，你看见没有？你看主耶稣次日的早晨，你看他前面他工作有多累呀！天晚日落的时候，你看主。”还有那么多的人，鬼附的人、合成的人都聚集到他面前。耶稣治好了许多还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的鬼，不是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你看他整个在西门彼得岳母家的服侍，到日落的时候，天晚日落的时候，还有这么多的工作。你看第35节，次日的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何等的殷勤。当然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早起的生命，服侍的生命。所以他在这里讲到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所以弟兄姊妹啊，早晨非常重要。我们是不是一个晨更的人？早晨在神的面前的交托，一天就不受撒旦的攻击。很多的早起读经祷告灵修远比你平时的时候更重要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复活的主是什么时候复活？黎明的时候，天没有亮的时候复活了，这个叫做晨光啊！他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明亮的晨星，主耶稣是明亮的晨星。什么叫做明亮的晨星？最黑最黑的时候的启明星，你太阳一出来，你看不到晨星。所以我们感谢神啊，盼望 这里有一个殷勤啊，一个成熟的生命就是一个早起的生命，他一种同情，我们早起，他往什么？往葡萄园去啊！当然，这是一个属灵的葡萄园，他要看看葡萄花开发芽开花的没有，石榴放蕊的没有，他为所有幼小生命的成长在关心注视着，看看他们没有果子，芽出来了吗？这个石榴放蕊了吗？那它是一个葡萄啊，就跟前面一样啊。我们看到前面的一样的时候啊，它下入核桃园，就硬果园，要看看谷中青绿的时候，嫩的植物，葡萄发芽了没有，石榴开花了没有？哎，你看看，要看那前面那个是它要下去，这里就看到我们早晨起来下去看看。所以它在早晨的时候，为着所有幼小的生命在那里待到。盼望在他们身上有一个果子在那里，同时他在那里将自己重新奉献，我在那里将我的爱情给你，多美啊！他把他的爱再一次每天在清晨的时候跟主有一个更新，有一个奉献，有没有？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一个生活？对主讲，我这一天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你而活。感谢主，这个太宝贝了啊！我觉得，这段圣经我们再可以读一遍，好吗？我们再可以读一遍，好吗？圣台弟兄，你有没有分享？圣台弟兄，圣台弟兄，
喂，
你可以分享一点。
对，我觉得你是你刚才分享挺好了的，我自己。没特别的感受，他这里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佳偶，这是对良人，这个奉献了一生，对这个爱的奉献，对，
每天早晨将爱情给他，将爱，每天早晨起来说啊，我单单的是你，单单的爱你，对不对？教员连老牧师有一句话就是。有一首诗歌的，大家，我的主，我心爱你，大家不知道会唱吗？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属你。哦，耶稣，我需要你。哦，耶稣，我渴慕你，愿你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归你。那个就是早起，把所有的爱情给他。所以这是一个成熟生命的一个表征吧，就是一个成熟的生命。所以我们刚才一个成熟的生命，从第十节给我们看起是什么？一个成熟的生命是什么？一个女子里面的动机是什么？叫良人满足的，能够唤醒沉睡的人的，是一个舍己叫良人欣赏的，是一个与主同行同工同住的，是一个早起待祷的，是一个每日奉献更新的人。你这样一个生活来了，你就是一个成熟的标志。所以盼望不仅仅读懂啊这个雅各书的一个字面的东西啊，这里面有很深很深的一个丰满的意义在里面。我为什么要叫大家有一个分享就在这里？黄明姊妹，你能不能有点分享？
我一直在觉得，因为现在我们都学到已经是最后几课了。其实它里头有很多内容，特别像你今天你把新约里头的很多章节都罗列在一起，
是
就是说你要看生命的果实吧，你要有两兄的生命，你要有累累果实，这样你才有生命，也才能造就别人吧，也才能为良人所接受接纳。
是，
所以我觉得最难的是说，好像现在看懂了一些。问题是说，你像你刚才说的是这个就是成熟的生命，可是真是在你这个十架的路上走出来的时候，怎么才能不要把它 活出一个走形的生命。
是是，阿门。
对，我觉得这个是挺难的。其实你刚才一直在讲，很多经节都很熟，就是行不出那个样式来。我不知道，就是很多的实际的很多东西，就是没有像想象中的这么容易。
所以这要年日，这要年时间嘛。所以呢，但是呢，雅各书呢，好像就是把这条生命的归宿、成长的一个过程，这个情景都给我们启示出来了，对不对？这个是很宝贝的，神话里头啊，这个非常宝贝的啊。所以我跟大家一起读雅各书，我觉得很的帮助，非常的帮助啊。好了，我们再看十三节啊。丰达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所存留的。这里我们知道啊，在创世纪讲到丰荚啊，是一个催情果啊，是个催情果啊。那一晚呢，就是李亚用丰荚啊，就得到了雅各啊，得到了雅各。这里就讲到了，就是你完全的联合，完全的联合啊。在这里我们讲到了。就是说他在这里啊，在这个门内，什么叫做门内？他不是门外，还是在内室。所以前面讲到的内室又重提了，就是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你看到了这个累累的硕果是各样的，这个果子是多样的。他这个结果子的生命的所有的动机都是为着良人，为主而活的。什么叫风嘎放香？就是与主联合，完全的联合。这个联合是在门内的，是在内室的。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它不在外面彰显的，它是在门内的，不是在门外的，不是像老底家耶稣在门外叩门，耶稣是进入门内的，而且那里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成的是什么？过去所有的经历带来的丰盛，新城今天不断的新的在那里更新的，啊，做新城加美的果子，各样的啊，各样的就是我们在看见加拉太书所讲的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仁爱，有喜乐，有和平啊，有温柔，有良善，有节制，啊，有信实，啊，各样的，啊，安时候的结果子，有以往经历所产生的，而且今天它是不断的在更新的。这个门内是什么？内室，在重提内室。主耶稣不是像老底家的那些人，把主耶稣是关在门内的，工作的动力都是内室至圣所的，工作的果效都是为着主的。所以我们特别读到这个存留这个字啊，我们特别宝贝的，我们看一看马可福音啊，第十三章，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大家翻开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啊，大家翻开。啊，我们看哈，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啊，第十四章。我们看啊，第七节啊，第六节啊，他说，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啊，所以这个不达尼的玛利亚，唯有一件事，这一件美事，前面有一件坐在主的脚前，这里有一件就是为主存留，因为常有穷人跟你们存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的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下之下，无论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所以这个香膏是为谁存留的？是为主存留的。我们也可以再读一读啊，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一。第二十六章，第十节啊， 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为什么难为这个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的身上，是为我安葬所做的，就为我安葬，原文的意思，存留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纪念。所以这30两银子之贵的真纳达的香膏，是为主存留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在雅各书里面，最后他所有新陈加美的果子都是为着主，他不为着自己。他所有工作的那个果效，所有工作的目的，所有工作的侍奉的动机，都是为着主所存留的，让主得着满足的。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这个就是一个王女成熟的生命。所以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说，宝贝不宝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宝贝。所以神的话语是完全解开了啊。所以说我们读雅各书不难读，我觉得真的不难读，很多的意境，虽然我们今天没有达到，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个成熟的景象是什么。所以我们整个的第七章就是一个成熟生命的表征。我们上次讲到王女，后面我们讲到一个满有基督长成的生命，我们刚才读到的硕果累累啊，结果不止。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个女子，她为着满足良人，能够唤醒沉睡的人，能够舍己叫主欣赏，能够与主同行同住同工同住，能够起来成根啊，能够看顾幼小的生命，能够每日更新奉献，能够有一个与主联合的生命，所有的内事的经历都在那里，都在那里是为着让良人得着满足和存留。所以整个的第七章真的荣耀啊，这真的荣耀啊！我想呢，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整个第七章我就讲完了啊。下一次还有两次跟大家分享，就第八章。那第八章是不得了了，是一个高峰了啊，是一个高峰了。这里我们讲到了一个这一位荣耀祭邪的神，还有一个就是工作的托付，一个背题。我们下一次我们要讲到背题啊，背题的生命就是愿主再来啊。所以感谢主啊，我今天就停到这里了，好不好？啊，那我们请这个老戴弟兄为我们有点祷告，好吧？
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我晚上的时间，感谢你让你的仆人汪弟兄来带领我们一起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这一切都由你来，这一切也都符合你的心意。主啊，我们恳求你继续保守看顾我们最后一章的学习，保守弟兄们都能尽心尽意尽力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话语的意思。主啊，也恳求你保守汪弟兄在弯曲的生活工作或学习，保守他儿子的学习，保守他们的一家人。主啊，恳求你来看顾，恳求你来添加力量或智慧给他，让他每天都有从你那来的平安或喜乐。也保守我们紧接着这个星期的工作，主啊，每天都是你给的，每天让我们都能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好，圣台弟兄也为我们祷告一下，阿们。
恩主，我们感谢你，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情就像这个良人对心腹的爱情一样，也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所呼召的是那种成熟的那种心腹，那种得胜的那种心腹。哦，主啊，还得求你真是继续来引领我们，定于这样，这是与你同行，哦，这是与你同工与你同住的生活。哦，主啊，这是就像这个诗歌所唱到的，真是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恋慕主啊，我们何德何能能叫你这是可以恋慕我们， 哦，主啊，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我们知道，你是如此的爱，也渴望我们以这种纯正的爱情来回应你，愿意真是与你同行同住，同工。哦，主啊，孩子，真是求你，真是来引领我们，我们一起，真是往天间去，一起，真是在村庄与你同住。哦，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在那里，真是将我们的爱情，真是完全的再一次的来献给你。哦，主啊，真是求你这样的爱情，真是在我们身上。哦，主啊，真是越发的来彰显。愿意我们要愿意，真是以这样的爱情来爱你，感谢你，赞美你。
阿门。我们请蔡婷婷姊妹为我们有点祷告。阿门。
真的天父，真是感谢赞美你。你告诉我们，我们抓着你，你就抓住我们。
阿门。
放弃。主啊，真的感谢你赐我们这样美好的应许，让我们的生命融完全融入你的生命。在你里面长成，主啊，让我们在你里面不断的长大，让我们对你都有殷勤的生命，能把自己每一天都献给主。真的是让我们爱心在你里面渐渐的长大，我们的信心也在你里面不断的增长，让我们多结果实，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如你所喜悦的美酒，能够让我们得着满足，能够让别人得着供应。
阿门。
感谢赞美主。
好，我们请最后请华明姊妹我们祷告一下啊，结束了。
好，主啊，真是再次感谢你，把主上这样的时间赐给我们，主啊，让真是能够在王后弟兄的带领下，主啊，真是来聆听你的话语，解开你的话语。哦，主啊，是何等的安慰，主啊，真是你在我们的心里面呢，还下主啊，这样给我们描绘下一个这样的大的图画。哦，主啊，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有何等的盼望。哦，主啊，真是让我们能够真是照着你的话又真又实的生活在你里面。哦，主啊，真是让我们的生命在里面天天成长。哦，真是像弟兄说的那样，我们真是能够立定心志，每天来到你的面前成根。哦，主啊，真是每天和你在一起，主啊，开始新的一天，开始新的日子。哦，主啊，真是求你祝福我们的每一位。哦，主啊，在这里的不在这里的都全权交托在你的里面。哦，主啊，求你祝福我们在生命上能够不断的成长。哦，主啊，求你祝福王浩弟兄。哦，主啊，祝福他在主你面前的侍奉，也祝福也求你纪念他在你面前的辛劳。哦，主啊，求你把你右手的祝福完完全全充充满满的加在他和他的家人身上。哦，主啊，求你祝福他的太太，还有他的儿子。哦，主啊，主啊，求你祝福我们在罗斯阿拉莫斯的弟兄姊妹，能够在他们的教导下，主啊，真是完全服服在你的权柄之下。哦，主啊，让你的福音，让你的名在罗斯阿拉莫斯高举。哦，主啊，求你祝福我们，主啊，求你牢牢的抓住我们。哦，主啊，让我们在我们里面，真是在我们的内室里面预备好喂王你自己的馨香的果实。主啊，真是谢谢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好，谢谢大家啊，下一位下个主日再见啊，好吧，好
，OK，
下周再见，
再见。
再见。